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运输机坠日本外海，沉没疑似残骸及三名机组人员。沙地利亚德击败罗马虎山，成为2030年世博主办城市。COP28 气候峰会30号登场，以巴领导人将会同场发表演讲。美国人预期寿命回升，但是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亚马逊挑战微软 Google 推出 AI 对话机械人。全苹果将会结束和高盛信用卡合作关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一架 V-22 鱼鹰型运输机29号坠落日本外海。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第十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在当地时间29号下午2点47分左右接获通报，有一架鱼鹰机坠落在鹿儿岛屋久岛外海。这架鱼鹰机是属于美军，机上搭载8名机组人员。屋久岛民报警说，见到鱼鹰机左侧发动机着火，在靠近机场的海边坠落。海上保安厅表示，前往搜救的直升机下午4点左右已经发现疑似机身的残骸，协助搜救的日本渔船发现一名疑似鱼鹰机的机组人员，并且由海上保安官进行救助，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体状况。屋久岛渔业协会表示，在周边海域捕鱼的渔船协助搜救的时候，传出目前已经发现三名机组人员的消息，但是三人的身体情况仍然未清楚。为了因应这宗意外，日本警察和消防等单位已经进驻屋久岛机场，并且开设灾害对策本部。国际展览局 BIE 委员星期二在法国中部城市伊西莱穆里诺举行闭门会议，投票表决203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以压倒性票数击败强劲对手意大利罗马和南韩釜山，获得主办权。利雅德申办重点在于怎样塑造繁荣和永续的未来。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说，要举办一届非凡的博览会。沙地阿拉伯的计划包括一个主要的公共交通网络和一个圆形空间，其中包括公园、电子游戏设施、大型表演舞台和体育场。该计划的重点是加速创新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下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将于2025年在日本大阪举行。日本世博会担当大臣自建英子日前表示，除了会场建设经费增加至最多2350亿日元之外，中央还要另外负担大约837亿日元的日本馆建设等费用，预计总经费超过3000亿日元。第28届联合国际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11月30号将会在杜拜登场。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统何索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这个星期都将会在 COP28 发表演讲。教宗方国际就因为泪流感症状取消 COP28 行程。在 COP28 举行之前，欧洲联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29号表示，他们已经就限制工业排放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包括来自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养猪场和矿井的排放。集约化是指集合要素优势、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单位效益的方式。代表欧盟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协议在28号晚达成，将会减少工业有害排放，改善大众获取资讯的渠道。一旦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正式签署，这项协议将会在欧盟官方行政公布发表的3个星期之后生效。由2028年起，这项协议将会每5年接受一次委员会审查。美国卫生官员29号表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经历了2年的急剧下降之后，在2022年有所上升，但是就未恢复到 COVID-19 疫情前的水平。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的初步估计，2021年到2022年期间， 美国出生时候的预期寿命增加了 1.1 岁，达到 77.5 岁。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8.8 岁。CDC 指出，去年和 COVID-19 相关的死亡率下降，部分被流感或者肺炎相关死亡率上升所抵消。CDC 在另一份报告表示，初步数据显示2022年的自杀人数持续攀升，达到接近50,000人，即是每100,000人当中有 14.3 人死亡，是194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急剧上升，即使2019年和2020年略有下降，美国政府去年重新开设全国防止自杀热线，为陷入困境的人士提供帮助。人工智能 AI 对话机器人自从去年 ChatGPT 爆发之后相继进入市场，针对工作场所设计的产品有 Microsoft 的 Copilot、 Google 的 Duet AI 等工具。亚马逊在28号举行年度开发者大会 Reinvent 宣布推出 AI 对话机器人 Q， 企业用户每人每月是$20，针对开发人员设计的附加功能版本是$25。相比之下，适用于企业的 Copilot 和 Duet AI 月费都是$30。由于亚马逊拥有客户储存在其云端上的大量资讯，因此官方网站特别强调机械人 Q 在建造的时候特别考虑到安全和私隐。在今年的年度大会，亚马逊还推出了新一代专用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晶片 Trainium2， 运算速度比上一代提升4倍。此外，亚马逊亦宣布和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扩大战略合作，将会成为第一个采用辉达 GH200 Grace Hopper 超级晶片的云端服务供应商。苹果公司传出将会结束和高盛集团在信用卡方面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苹果已经向高盛提议在12个月到15个月内解除合约。与此同时，高盛正在退出消费者贷款业务，因为事实证明消费者贷款的成本比预期更高。根据华盛顿日报报道，高盛先前已经通知苹果，他们打算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高盛有在讨论苹果将这部分业务交给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的可能性。同步金融公司 Synchrony Financial 亦都一直考虑要接手。高盛据报一直试图终止另一项同通用汽车在信用卡方面的合作，而在之前高盛达成了将金融科技贷款公司 Green Sky 出售的协议。
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将向埃及派遣3架军用飞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停火期间，为加沙走廊提供重要的人道援助。之前拜登总统表明，由于停火期间成功延长，令到人道援助获得重大发展。据埃及金字塔部星期二报道，自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之后，这一个是美国军方首先向加沙走廊运送包含有食物、医疗用品和冬季装备的人道救援物资。美国官员指出，在美国军方的特别支援下，三架救援军机中的第一架已经在28号飞往埃及北西奈半岛，随后联合国会从埃及北西奈半岛向加沙走廊提供这一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冬季即将到来，美方亦将为加沙人民准备包含医疗用品、食品和冬季用品的人道援助物资。除了星期二这一架飞机，该官员补充说，另外两架援助飞机将在未来几日内抵达埃及。星期二，一名匿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当日已前往卡塔尔参加一场高层会谈，包括讨论人质问题。好少谈论局长海外旅行的中情局 则拒绝评论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这一次行程。以色列和其他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提供的消息说，巴恩斯在多哈期间和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负责人以及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举行了会晤。这个亦是巴恩斯过去一个月第二次造访中东。另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巴恩斯在11月初访问了很多国家，和各国领导人和情报负责人讨论启动人质谈判，防范以哈冲突扩大成地区危机。虽然延长休战并释放更多人质可能是今次会谈的重点，但一些前官员认为巴恩斯还有一些前瞻的工作要做，来到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扩大。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星期二指出，由于加沙地区的传染病和儿童辐射病例不断上升，如果不迅速修复当地的医疗系统，可能会有更多人因为疾病死亡，甚至超过战争的伤亡人数。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玛格丽特·哈利斯当日在联合国简报会上说，如果我们无法恢复这一道的医疗系统，最终我们将目睹更多人因为疾病而丧命。他援引加沙卫生官员的数据说，在加沙已经有超过 1.5 万人因为战火死亡，其中约 40% 的受害者是儿童。当局认为还有更多死者被埋在瓦砾中。与此同时，加沙地区的传染病例正是急剧增加，特别是婴儿和儿童的辐射问题。截至11月初，该地区5岁以上的儿童病例已经增加到正常水平的100倍以上。不过，由于当地的燃料短缺，加沙36家医院中已经有26家完全关闭。在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乌克兰继续面临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之际，美国和北约都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布林肯表示，我们将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期待明年在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的峰会，不仅是庆祝这一个周年纪念日，还要继续推动北约的发展，包括成员国对集体防御做出的承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敦促北约国家要对乌克兰的支持坚持到底。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有义务确保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因为这个亦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安全利益。自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天然气管线受损漏气之后，北欧十国星期二已同意强化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部署，来到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法新社指出，由十个国家组成的远征军联合部队各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后表示，已同意启动远征军联合部队因应选项。各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一些包括海上和空中战力将部署在远征军联合部队的核心区域，为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作出军事贡献。声明指出，该部署行动将在12月初进行，这个亦象征远征军联合部队因应选项首度启用。芬兰和爱沙尼亚间的海底天然气管线是在10月发生漏气事件，据信是外部活动造成受损。芬兰警方当时表示，他们认为管线是被一艘中国船只的船锚所损坏。据莫斯科一间法院星期二表示，该法院已将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的羁押期再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1月30日。现年32岁的格什科维奇是美国公民，曾为法新社工作， 現職為《華爾街日報》駐莫斯科特派員，他在今年三月底在俄羅斯烏拉爾地區城市什卡捷林堡採訪時被捕，成為蘇聯時代以來首名因間諜指控在俄羅斯遭到拘捕的西方記者。不過，《華爾街日報》和美國政府都已否認針對他的間諜指控。目前他被羁押在臭名昭彰的莫斯科列夫爾托沃監獄中，而星期二當日法院對他的進行閉門聽審，媒體不得入內。法新社看到幾名記者在法庭外等候。由於俄國當局很少釋放因嚴重指控被羈押候審的人，因此幾乎可以確定他的拘留期會再次延長。